好，我们继续啊，看《中观经论》的秩序啊。我们刚刚提到，这《中观经论》是以中论为本，大智论为助啊。也提到大智论的地方，我们不妨再复习复习啊。请看讲义第三页啊。角柱十二。这里也提到，因为无明是生死的根本，在十二因缘就提到生老死，为什么会生老死？追究它的根源是在无明。那有人常常会问啊，老死的因是生啊，生的因啊是有，那再往前追。是的因是行，行的因是无明。很多人在继续问了、啊，那无明的因是什么、哦、要一直往上追、在大智论九十卷这里就提到，无明一般它就是根源的啦、如果到无明你还要再求它的根源，那就无穷后退，这在论理上是不通的啊、因为根本没有答案嘛，你不断的往后退往后退，根本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如果无明还要再更求它的根源，那就无穷了，就会堕边界失涅槃道。所以不应该再求无明的根本是什么。如果一定还要再求它的根本，那就会堕入戏论，就不是佛法。菩萨欲断无明故，他要断除无明，先了解无明的体相是什么。即使入毕竟空，佛经说无明相，什么是无明？就内法不知，外法不知，内外法不知。菩萨以内空外空内外空来观一切法空，这样一切是无明相。第二段，菩萨求无明体，即使是明，就是来观这无明到底是实有的吗？如果无明是自性实有的话，那根本断不了。那现在没有得解脱有无明，那就永远当凡夫的啦。所以了解，无明事实上它也是因缘法，并不是牢不可破，知道它的体性是毕竟空，能够了解无明的体性毕竟空，当下就是明，就是智慧。所谓诸法实相，名为实际，实际就是最究竟的真实。观诸法如幻如化，那众生因为颠倒因缘，不知道这无常性，不知道是因缘诸法并不是独一的，不是实在的，因而起我执，我所执起诸烦恼，造恶罪业，因而流转五道，受生死苦。我们再看花湖二大智论卷八十第二行，烦恼因缘是无明，那这样的无明我们应该要舍弃的。那应该修的是什么？倒数第二行应该修的是持戒禅定智慧，这是诸善法的根本，是去向涅槃乐的因缘。法无定向，一切法没有定向，只不过是虚狂因缘相续合合而生。修行者能够知道诸法是虚狂不实，就不会产生戏论。最大的戏论是本来无我，误以为有我，本来是空，误以为实有，这是最大的戏论。角柱十三，虽然大圣是观一切法空，但是 真正要误入的时候，还是要收摄到无我我所来观察。所以在中论观法品，这里一开头就提到，虽然是名称，我们汉译的名称是观法品，那其他的版本藏译啦，或者是其他的梵文本也都是观我品或者观我法品。我们汉译罗什法师的翻译是观法品，但是里面呢都是在谈如何观无我我所，就是还是要观无我我所才能够得到解脱。那如何观无我，这里就提到如果我就是五蕴的话，我就会有生灭，因为外人以为我是独一的，是不生不灭的。那五蕴，五蕴色受想行识，它是生灭吗？有五个啊，所以即蕴即我这个见解是错误的。啊，有人主张离蕴有我，那如果离开了五蕴，另外有一个不变独一的我，那请问你这样的我又是什么呢？他离开了五蕴，五蕴有色，色法就是有色身啊，肉体有物质啊，另外受想行识是精神，是精神，有物质有精神，合起来就五蕴嘛。那你这样的我是离开了物质又离开了精神，你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那到底是什么？你这样的我又如何能够见闻觉知呢？没有心所法，你怎么见闻觉知？这样的我什么用呢？所以离开的五蕴主张有一个实在的我，这样也不对。所以即蕴即我，离蕴即我，这个都不对。那能够这样的观察了解到无我的话，就不会有我所执了。我跟我所这是紧密关联的啦。什么是我所呢？包含了我所有的，比如我的名誉、我的财产、我的小孩、我的什么什么，一有我执就有我所执。另外还有我所依，像我们所依的这个五蕴身。那如果断除了我执，那怎么还会去执着我的什么呢？就不会有我所执了。灭我我所故，明得无我智，能够灭除我我所，那就得到决定的智慧。得无我智者，是者名实观。得无我智者，这样的人是难得稀有的。这个寄送虽然跟藏文本、梵文本有一些出入，不过根据青木的释的解释，基本上就是了解无我的话就没有我所，要悟入解脱，那必须要观无我无我所。在角注十三的刮胡三，导师这句话我个人非常喜欢。学问不愿广博，学问不愿广博，而观行要恶其观要。我们学问啊，当然越广博越好啊，对不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是不错啊。但是观行真正要悟入解脱，要掌握它的最重要的地方。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菩萨他虽然是广观一切法，但是要悟入得解脱，必须掌握到无我无我所，不是说泛泛的广观一切法，无限的扩张，不是，最后要收摄到无我无我所这边来悟入。所以中论的观法品，正论观法，如不见有我，也就没有我所法，正见一切诸法的本来空寂了。从破我下手，显示诸法的真实。 为三圣学者共同遵守的解脱门，共同经过的这个途径。虽然是广观一切法，但是三圣都是要观无我无我所。谈我空，不只是声闻在谈我空，菩萨也要谈我空。说法空，不只是菩萨才能够悟法空，从中论龙树菩萨的中义来看，真正悟得我空的话，他也不会起法执的。即使二圣了，但真正悟得我空，那谁还会执着法呀？执着的又是谁呢？不过唯识家不一样，唯识家认为二圣只能悟得我空，不能悟得法空。但是龙树他是认为二圣虽然进取诸身啊来观无我无我所，但是真正悟得我空的话，他也不会起法执，也可以得法空的。所以一切法性空，虽然是观一切法空，却要从我空入手。入手是要由我空入手。我一观空的话，那我所的一切法，所依的、所缘的、所有的这一切法，也就跟着空了。这是中论如实体见世尊教义的特色。好，另外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印，请看角注十四。我们看刮胡二大正卷二十二，佛说声闻法有四种真实，这四种真实就是 四圣谛，谛是真实的意思，就苦集灭道，这是四圣谛。摩诃眼，这是大圣，大圣有一个真实，那就是一时相应。说声闻有谈四谛，大圣谈一时相应，也就是如或者一切法空相不生不灭。那现在为什么还说三种真实呢？这里的三种真实就是三法印，法印也是印证这法的真实性。所以谈到真理有一时相应、三法印还有四谛，这个都是真实啊。那彼此的关系如何？是决然个别的吗？或者是要如何会通呢？答曰：佛说三种真实的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广说就是四圣谛，略说就是一时相应。先来会通三法印跟四谛的关系。三法印有诸行无常，那这个无常相对于四谛来说，就包含了苦谛、集谛、道谛。苦谛就是有八苦嘛，生老病死啊、求不得、爱取有等这八苦。集谛就是烦恼跟业，就是苦的因啊。这个也是生灭法，是无常的。所以惑业苦这个都是无常。道谛虽然是无漏法，是清净的法，像八正道有正见、正思维、正精进，这个也是生灭法。虽然是清净的，但是它也是无常生灭法。所以诸行无常，除了有漏的惑业苦是无常以外，我们在所修的这八正道啊、三十七道品啊、六波罗蜜，这个都是生灭法啊。最后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因为是无常，最后还是要舍的啊。这是无常配合四谛。说无我则一切法，这句话很重要啊。 无我，我们刚刚提示过，这无我它贯通了苦集灭道，它包含了有为法，也包含了无为法，所以它是通一切法，空跟无我都是通一切法。那我们三法印提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咯，最后就是涅槃极净，这个就是禁地，禁地就是灭地，就是无为的涅槃。这个是三法印跟四谛的搭配。复次，有为法是无常，念念生灭，是属因缘不自在啊，不自在故无我。我们前面提过，我就是有独存性啦、不变性啦、主宰自在性嘛。那因为这有为法是无常念念生灭啊，它就不能自在，不能自在，所以是无我。无常、无我、无相，你不应该执着啊。无相不着故，都不执着啊，贪嗔痴永尽，就可以得到极灭涅槃。以是故，在大乘法中，虽然说一切法不生不灭，一向所谓无相啊，一切法不生不灭就是一时相应啊。啊，一向不是有个实在的什么相哦，啊，它是无相，其实就是空相。这样的无相就是极灭涅槃。好，这是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龙树菩萨把声闻法所常说的三法印，从无常生灭下手，跟大圣的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不灭，把它加以贯通起来，就不会说一个有为一个无为啊，在那边抗争，不会啊，就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把它贯通起来了。透过一切法空无自性无我，把生灭跟不生不灭贯通起来。另外三解脱门，就空无相无愿，它都是去入涅槃。在大圣来讲，这三解脱门事实上可以说一个门啊，那方便开展有三门。我们看教注十五，大乘卷二十，在声闻佛法来说，三解脱门是个别不同的。以说一切有部来讲，空解脱门，它的内涵是无我无我所，它只通于四圣地里面的苦地而已。苦地啊，苦地有四个形象。无常、苦、空、无我，那所以就不，他认为这个空解脱门只不过是苦地里面的空跟无我形象而已，只有这两个形象。所以他们主张见性观，要悟入见道十五心，一定是先从苦地，然后极地啊，苦集灭道这样次第来证悟，所以一定需要从空解脱门入手，或者从无作解脱门入手。那无作解脱门它有包含了苦地还有极地跟道地。无相解脱门，一切法都无相，那只有通于灭地而已。所以他们睡丘部啊，认为苦集灭道这四个哈，都是个别个别的，三解脱门也是个别个别的。好，但是在大圣来说，三解脱门在大圣法中其实同样一个法。那为什么要开为三门呢？因为以行因缘故，说有三种。观诸法空，是名为空。所以空不止无我无我所，它也观一切法空。 于空中不可取相，所以这样的空不着相也转名为无相解脱门。无相中不应有所作，为三界生，就是他知道无相，他不会再造作三毒，不愿意受后有，所以这个时候无相就转为无作解脱门，或者无愿，不愿受后有，不造作三毒。譬如一座城有三个门，那我们人生只有一个身啊，你可以一时入三门吗？不行啊，哦，我们只有一个身啊，那有三个门，你只能从一个门入。若入则从一门啊，那他入什么呢？他入城，这个城就是涅槃城啊，这涅槃城就是诸法实相。城有三门，空无相无作，在大乘法来说，你任何一个门都可以的，空无相无作都可以。若人入空门，不会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执着空不取着空相，他就直入，事情就可以成办，不需再绕到第二个门，再绕第三个门，不用啊。这个长驱直入，一个门能够通到底，一个门就够了。事半故不需二门。可是如果入了空门却取着空相，那就自爱不通了。那必须再把这个空相去除，这时候必须从无相门入。那无相本来是没有取着任何相啊，但是有人又执着一个无相的相产生戏论，这时候为了去除无相相来不造作而入无作门。阿毗昙译中，这是所以丘部的论义，空解脱门在四谛里面，它只有苦谛，苦谛里面的空跟无我。无相解脱门原一法，这个一法就是灭谛。所谓素缘尽，素缘尽就是则灭无为，就是涅槃。所以他们的无相解脱门只有跟灭谛有关而已。无作解脱门原三谛，三谛就是苦谛、极谛跟道谛，色五众五蕴。所以在部派他们虽然说有三解脱门，但是那个见解不一，所以丘部他认为必须苦集灭道次第现观，所以呢他必须要现观苦，那跟苦地有关的只有空解脱门跟无作解脱门了。好，所以他们认为说要入见道的话，只能从这两个门入，你要嘛立根的从空解脱门，顿根的从无作解脱门。无相解脱门那是在见到九十十一十二那几心才来观。不能够一开始直接观涅槃的不生不灭来入见道。但是法藏部不一样，他们主张顿现观，一开始就要观不生不灭，反而主张是无相解脱门才可以入见道。而大圣的看法又不一样，任何一个门都可以，只要不执着空也好，无相也好，无愿也好，都可以。大圣义中三解脱门同远诸法实相，以是三解脱门来观世间即是涅槃，这句话也很重要。在所以丘有部他们因为把世间的苦啊跟涅槃的极灭乐看成是决然对立的不同的法，所以他要厌离世间，心向 另外一个涅槃，会有那种厌离世间心向涅槃的这种倾向。但是大乘法它观世间涅槃都是空，直接在世间观到它是性空，涅槃也不是有一个实在的涅槃可以去执着可以求取，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不必厌离世间另外去追寻涅槃的，他可以就在世间度化众生，观世间即是涅槃。好，那能够这样子三圣共同观空无我无自性，把大小圣的争论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论断，把它消灭彼此之间的争辩。好，下面又提到声闻三藏，三藏就是经律论了。不过我们在经典里面提到三藏通常是指声闻的，声闻经律论的经教，像天台宗的判教有藏通别圆，藏教就是三藏教，它指的是声闻的经律论。与摩诃眼就是大圣一向被争论者，有一部分的声闻学者以阿含等三藏为佛说，认为经律论为佛说。我们现在看法是经是佛说嘛，律是佛智啊，论是佛弟子所做的。但是南传有些论师啊，他们认为这阿毗达摩也是佛说的哦，是佛说那弟子传诵，所以他们认为三藏是佛说啊。他们反而排斥大圣，认为大圣非佛说，甚至现在流行在锡兰暹罗，暹罗是泰国，古时候称为暹罗，还有现在的缅甸佛教还是如此。所以现在的南传佛教，锡兰以前曾经有盛行过一阵子大乘佛法，但是现在几乎都是声闻的经教了。他们那边没有阿弥陀经啊，也没有金刚经啊，般若心经都没有，到现在还是如此。而一部分的大乘学者自以为不共二圣，超越二圣，贬斥声闻为小圣，自认为是大圣，指阿含经为小圣经，以为大圣别有法源，是另外有来源。这是一部分的大圣学者啦，但是我们先谈谈中论龙树菩萨的立场。他并不把阿含经看成是小圣经哦，他是尊重阿含，把阿含看成是三圣共同尊重的经典圣典，不是只有小圣啊。所以龙树菩萨在做中论的时候，他引用的经证全部都是阿含经，没有任何一部大圣经啊。他并不把阿含看成是小圣的。但是唯识学者看法不一样，在爱非爱缘起之外，别立大圣不共的自性缘起，以为菩萨所证的法性空是声闻所不能证的。唯识认为声闻只能证得我空众生空，不能够证得法空。这里提到两个语词，一个是爱非爱缘起，还有自性缘起。那这个主要是出自唯识的色大圣论，请看角注十七括弧一。略说有两种缘起，一个是分别自性缘起，第二是分别爱非爱缘起。我们先看括弧三， 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有一个很简略的解释，爱非爱缘起是佛法，佛法有加引号，佛法有引号，导师有加上引号的佛法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指声闻跟部派，没有引号的话是通称一切佛法，但是有引号的佛法是特别指声闻跟部派。好，是佛法常谈的十二缘起。那在生死中，也得造了善业，感得人天善道，受可爱的身心之体，这叫做爱，爱的缘起，爱非爱，因为造了善业，感得可爱的果。另一方面，也得感得地狱等三恶道，受不可爱的身心之体。那为什么会感得这个非爱的恶道呢？因为造了恶业。所以有善报恶报的分别，这是因为大家都在十二支缘起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但是同是十二因缘，也得造的善业，感得人天善报，得可爱果，也得是造了恶业而感得善恶道不可爱果。这样的业感缘起就是十二缘起，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爱非爱缘起。那唯识家认为这样的业感缘起爱非爱缘起，这是通声闻法的。但是另外谈缘起还有一个赖耶缘起，阿赖耶缘起，除了爱非爱的果之外，他们在探讨如瓜无三的引文第四行，在生死五道中或者六道，也得起善也得起恶的种种心所法。我们为什么会起善念？为什么会起恶念？还有种种设法，有的庄严，有的不庄严，这一切法是各个差别而有自性的。在唯识家看来，这每一法，善法、恶法、设法、心法、心所法，它各有各的自性，也就各有各的特性。那为什么会升起这个别自性的一切法呢？它的原因在哪里呢？这是由于阿赖耶识它摄藏一切种子，而这个种子有无边的差别，所以有善的种子它就升起善法，有恶的种子那就升起恶法，那可以作为个别自性法升起的因缘性，这就名为分别自性缘起。这样的分别自性缘起主要是由阿赖耶而所生，阿赖耶摄藏的一切种子所生。他们认为这样的自性缘起是大圣不共的，是二圣声闻所不谈的。我们一般把爱非爱缘起称为业感缘起，把自性缘起称为赖缘起。但是导师有提到这两个缘起并不是有什么差别。我们请看瓜胡二引文倒数第四行，平常多把分别自性缘起称作赖缘起，认为有阿赖耶有种子产生各种差别的法，有善恶 心法、心所法、色法等等，把它称为赖于缘起。十二支缘起就是爱非爱缘起，叫做业感缘起。不过导师说，这两种缘起在唯识学上其实都是建立在阿赖耶识中的。不过一个在名言熏习上说，一个在十二有知的熏习上说，但是一切法都是依赖耶，就依他起，唯识家所说的依他起，这个他就是阿赖耶。就在这阿赖耶上建立二种缘起的差别，虽然有二种缘起，但是他们是统一的，并不是对立的。好，所以这是可以看出来，中观家他是贯通大小圣，那唯识他比较凸显，就是大圣是超越二圣，是有一部分二圣所不能够证得的。中国的天台家贤首宗，就是华严宗，还有禅宗、净土宗，天台家他是以法华为主了，那对于大智论、中论还是有一些研究的，不过往往跟贤首家一样，跟华严宗一样，也得偏重于真常唯心系。在大圣法中，这些大圣就是真常唯心系啦，或者是前面的声闻，那跟空中的立场不太一样。中国的天台、华严、禅宗、净土宗在大圣法中，他们自认为胜过其他的大圣，藏通别圆啊，或者小史中顿圆啊，自己的圆教才是最高的，胜过其他的大圣。那小圣更是胜过他，不用说了啦，何况是小圣呢？导师说，这样对大小的同源异流，其实都是同一个根源啊，源自释迦牟尼佛，但是有不同的源流的开展。由于宗派的偏见，再也不能正确的把握了。那龙树菩萨一个攻击就是会通大小的对立。这边提到三藏确实是多说无我，这三藏是声闻三藏。但是无我与空并不是性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们看角注19大智论。佛法谈两种空，一个众生空，另一个谈法空。说无我显示众生空，说无我所显示法空。为不大利根的众生多说无我，为利根智慧深的众生说诸法本末空，说一切法空。一开始就说一切法都空，比较钝根的众生他比较容易起断灭，产生副作用，所以先从俊起诸身，证得无我以后就不会再取着我所。不过对于立根的众生，一开始跟他讲不生不灭一切法空，他还是可以信受。倒数第二行，若了了说，了了说就是了义的说了，真实明了的说，就直接谈一切诸法空。如果方便说，就说无我。这两种说法皆入般若波罗蜜相中，都可以入般若。是故佛经中说去向涅槃道皆同一相，没有差别的道路。所以阿含经说无我， 无我没有关系，从无常无我开可以证入涅槃极境。大圣强调无生法忍，一开始观一切法空不生不灭，一样可以证得实相，并不是性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们看角注十九的刮胡二，大正卷三十一，三藏中就是声闻三藏，多说无常苦空无我，不多说一切法空。众生虽然听闻佛说无常苦空无我，如果在细论诸法，无我他又执着一个实在的无我，说空又执着实在的空相，如果再起细论的话，就必须再为他说诸法空。那如果如实的了解没有我执，那就没有我所执。若无我我所，即入空意。声闻是从无我无常而入，大圣多从空门入，多说不生不灭。但是生灭与不生不灭其实是一，说有广略。好，刮胡二，缘起性空的佛法真义，启示了佛教思想发展的实相。世尊本多说无常无我，但依于缘起的无常无我，就可以体现缘起空寂。这缘起空寂就是涅槃了。三法印嘛，透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可以悟入涅槃寂静。所以在阿含经说，缘起甚深，而缘起的极灭性更甚深。缘起的极灭性就是涅槃。这样的缘起被称为空相应缘起。这样的缘起是跟空相应的。空它是无我我所，不取着诸相。这样的缘起被赞叹为法性、法住、法界。这三个语词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性有本然性的意思，就是本来如此，就是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这个法性就是这样。这个法性并不是佛所作，也不是其他人所作，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本来如此，这个叫做法性。法住，住就是有不变性、安定性的意思。这样的真理，缘起的真理是通于所有的时间啊、空间啊、所有的众生啊，不会说到这边适用这边啊，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变化，不会啊。法界啊，法界是强调普遍性，对人也好，对畜生也好，对天界的众生也好，这样缘起其实是有普遍性的啊。这个主要是出自杂含二九三经，我们看角注二十一，刮胡一第二行，为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这样的缘起法是什么呢？有事事故事事有，事事有故事事起。这个就是一般翻译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意思。此有故彼有。这个此跟彼都是指示代名词。这是缘起的基本定义。缘起的内容就是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好，中间加出的地方，此甚深处所谓缘起。这样的十二缘起甚深啊，还有更加甚深难见的，就是一切取离 爱尽无欲即灭涅槃，这更加甚深的就是涅槃。所以在杂含经这里提到缘起跟涅槃，它配为有为跟无为，有为那就有生住异灭，无为就是不生不住不异不灭。我们再看角注22，缘起为什么被称为法性、法住、法界呢？法蕴主论有引阿含经，生缘老死这样的缘起法，不论佛出世也好佛不出世也好，这样的缘起这是具备有法的安定性，是具备普遍性，一切如来自然通达，如来是无始自悟，有正等觉，觉悟以后为众生宣说分别开示，令众生明了。好，那我们再回过来看前面，这样的缘起是空相应缘起，缘起甚深，缘起的极灭性更甚深，而一分学者重视事相，偏执生灭无常与无我，而另外一分的学者特别重视理性，而发挥不生不灭的性空，这才互不相谅解而尖锐的对立起来。这里有几个语词后面也会经常出现，关键字是跟理，理是圆融，理是比较着重在原理，着重在空性平等的道理，是就着重在一一事项的差别。那另外还有一个关键字是相与性，相与性，详细的在后面导师有一个章节，第八章讨论中观之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不只是体悟空相，如法华经所说的啦，如是性相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些其实都要通达的，因缘果报，不只是体悟空相，一切相一切性都要通达，这才是完整的诸法实相。所以相跟性导师在第八章第二节有分成四类讨论性相的问题，那性跟相有时候通用，谈总相别相，有时候谈共相，还有自相，有时候说种性别性，这个性跟相是通用的，但是有时候有差别，相比较着重在外显的相貌，性比较着重在内在深藏那个本性，一个内性外相。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性到底是熏习习以成性呢，或者是本具的，牵涉到佛性的问题啊。这个大乘三藉对佛性的看法也不一样啊。如来藏认为是本来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本质具足，功德本质具足，但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但是唯识系他说有五种种性，声闻种性、独觉种性、如来种性、不定种性，还有五种性。五种性的众生不管怎么修他是没办法得到解脱的，他是有五种性。但是中观呢，他谈空性， 没有一个独立的实在性，所以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不一定都是佛。这对于佛性的问题到后面还会提到。所以有一部分着重在事相的差别，那这种事相差别事相嘛，就会偏执在生灭无常跟无我，一部分重视理性，又着重在性空平等不生不灭。那如果没有贯通的话，就会产生对立，他们是同源而异流，应该是共同的教源，就是都是从佛陀的觉悟而引发的教导而来，由此不即不离的相对性。不过由于偏重发展，最后却弄到对立。那龙树菩萨他是把这个大小贯通起来，后面就举了很多的经论谈到贯通的内容，这详细的我们下一次再谈。我这边大略提示一下，因为导师的秩序是谈重点所以有些用字很精简，那但是背后它却有很深的义理，所以我就加了一些角注，这些角注很重要，大家看了角注以后才知道导师这句话在说什么，大家可以先预习。顺便补充一下，我们在第一页本文的第二行，这里提到对于空中的根本大义，导师有广泛的同情嘛，对不对？我刚刚提到这空中的根本大义是性空为名，圣义毕竟空，世俗为假名。老师对大乘三义的这三个语词事实上有包含非常丰富巧妙的内容，这是空中的根本大义。那如果虚妄为事的根本大义是什么？真常为心的根本大义又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语词来看，为事跟为心一般人混淆在一起了，强调万法为心啊，万法为事，心跟事看起来都是着重在心或者事，但是不一样。虚妄为事的事呢，阿赖耶识，它是生灭的，是虚妄的，是生灭法，所以要转染成净，要把这阿赖耶识去除，转世成智，这样的事是虚妄无常的。真常为心，这样的心是真实的，是清净，是恒常不变的，这是不一样的哦。这是大乘三系的根本大义。那导师用这些语词可以很巧妙的表达出来。好，因为导师的秩序非常精简也是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慢慢可以先有个概念，后面正式进行的时候就可以贯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